我记得我上一次讲过然而神，以以弗所书这一本书为根基哈，讲到然而神第一讲啊。今天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啊，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一次我就接下来继续讲哈。虽然这三个字虽非常的简单，可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三个字，因为他这个三个字里面讲到了转机，也讲到了主宰，然而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事情到底是什么呢？虽然我们刚才我记得美德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读圣经是吧哈，所以上一次我们只读了一节圣经，可是呢后来我们就读了整段的圣经。那这一次我们要讲的最主要就是这三个最大的奇异恩典，到底神加在我们身上的到底是什么。然而我们今天要稍微再多读一点圣经哈，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一直读到十九节，好吧，读到二十节好了哈。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请。
因此
我既听见你们信主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教有何等指望，他在神中有何等天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好，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
好，我们再读一段圣经，是在第二章，好，这边写第二章，哎呀，字小了一点哈，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好，找到了哈，请。
当我们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在这几段经文的里面，当我们一看到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的时候，它第一个句话就是两个词，因此。那因此到底是讲什么呢？因此就是表示他已经前面把这个原因已经讲出来了，对吧？好，那这个原因就是我上次跟弟兄姐妹所讲的这个然而神第一讲，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啊，因此是什么呢？因此就是我们因信进入了神各样的恩典当中的意思，前面不是讲吗？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神就将那属天的恩赐、各样的福气赐给了我们，这都是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使我们不仅不再在阴间成为神可怒之子，是悖逆之子的身份，而且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他家里面的人。这就是我们第一讲所讲的，因着信进入了神在各样恩典所赐给我们的这各样恩典当中。那在这个地方，保罗他又讲了，他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基督，亲爱众圣徒，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就是说，不仅我们是进入了神的恩典， 有了神的恩赐之外呢，他还有一个表象，一个表象就是什么？写在后面，就是信从主耶稣基督。不仅信，还要从。信从主耶稣基督之后，有一个现象出来，就是亲爱众圣徒。如果我们讲信从主耶稣是一个我们内在灵命的一个改变的话，那亲爱众圣徒就是我们基督徒外面的表现，对吧？当我们内在有了改变，我们自然就会表现出来。所以保罗看见了，听见了，知道了这些以弗所人，他既然信了主耶稣基督，不仅信，而且顺从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他就也有了这样外在的表现之后呢，他就为他们在做祷告。哎，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哈，我当初看了之后，我说这个不就是我们的救恩吗？为什么保罗还要为我们祷告呢？祷告什么呢？到底祷告什么呢？好，原来保罗在这个地方为他们祷告，还要神给他们启示以及智慧的灵。所以这就表示，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那只是一个基础。在这个上面，我们还要有更多的，更多的展现呢。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第一件事情，他要为我们祷告的，就是真知道神，知道跟我们灵命的增长，有绝对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他这边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说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信了主之后，难道不知道他吗？你们知不知道耶稣基督啊？那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还要我们知道他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我相信我所经历的也就是各位所经历的。当我们能够花时间静下来，多想想这个知道跟知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对耶稣基督的恩召有一点点的责任，就是有一点摆上。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既然他们都信了主，为什么还要他们真知道神呢？那知道也就是知识了哈，跟我们灵命，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什么绝对的关系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们如果想到哈，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个耶稣在井边跟撒玛利亚人所谈的话，你们还记得吗？他在那个地方他说，若你真什么知道跟你讲话的是谁，若你知道是跟你讲话的是谁，若你知道那个要给你水喝的是谁的话，你就早跟他要这个活水了，对吧？所以他那个地方就讲到知道，真知道。然后还有一处呢，就是讲到知识。保罗说，若你们知道你们所信从这独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话，而且呢你们知道谁是荣耀的父的话，你们就有永生。所以在这个知道的里面，跟我们的信仰实在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不常读圣经了，对吧？有时候事情一忙起来，哎呀，读圣经是最后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会把圣经放在最后的一个地方呢？因为他们跟我们的生命没有息息相关，对不对？如果你不去上班你会被炒鱿鱼这样就会影响我们的生计，对吧？ 但是可是呢，如果不读一节圣经，不读一次圣经，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嘛，是不是？不会有人炒你鱿鱼吧，对吧？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知道神、认识神的这一个机会摆在最后。可是虽然它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机，可是它却影响了我们在世界上的平安跟喜乐。所以我们去上班非常的忙，可是我们却不享受我们的工作，我们忙忙碌碌，可是我们却没有喜乐，大家的关系都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部分的问题啊，都是出在我们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他要给我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知道跟知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个里面呢，保罗第二章在这边他说，我把它定义啊，什么是知道，就是他是因为我们知道了关于神的一切的事情之后呢，他就是我们心愿的眼睛，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心所想的东西，它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我们心愿的眼睛，也是我们灵魂的舵手。所以它可以，我们可以知道应当往哪里走，我们知道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省略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进步多做一点少做一点。所以这个就是在知道和知识上面。那保罗在这个地方，既然他说劝我们在生活中不再做罪的奴仆，也就是基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到底要给我们什么，他为什么从死里复活，他的救恩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宝贵，就是在这个保罗在罗马书啊，这是第六章，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怎么可以在生活中不再做罪的奴仆呢？谁承认他是在生活中里面做奴仆的呢？其实我们罪的奴仆就是会产生不平安、不喜乐，甚至死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保罗为什么这样子一再的讲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乃是因为知道啊，乃是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今天所活的不再是我们从前的我，而是与基督一起活的。所以我们的罪身可以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能够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不管在什么境境什么不如意的当中，我们都知道，又是知道哈，神全权管理各样的境况，对我们与神的关系都有正向的发展。他要在我们身上磨掉一些什么东西。我讲一个经历吧。我有一次去 Cambodia， 我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反正去传福音嘛那虽然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些乱有一些不是很文明了我们讲就说脏好了，那我小心一点就可以。可是呢，当我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神要在我的身上挪掉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刚去的时候没有觉得怎么样，可是当我回来的时候，这个东西缠绕我了一年半吧，我都没有办法从那个里面出来。我是看了一个现在呢，那个地方变成一个 museum， 一个博物馆，就是当这些越共他们杀死了四分之一的柬埔寨人， 在这个 museum 的里面，博物馆的里面哈，它有中间有个大柱子，啊，像书架一样，大概10尺高啊，10尺高大概就是一层楼两层楼了哈，反正好高好高。所有的里面都是人的骨骼，人的手、人的腿，啊，人的头。那这个艺术家呢，他把这个人的头啊，把它摆的就像一个圆柱一样哈，摆的每一个外面都是两双眼睛在往外面看，它摆的是这样的，所以你不管你走到什么角度，都有两双眼睛对着你看。从前我不知道人的罪恶，不知道自己里面的罪恶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因为我没有在那样子的环境当中。可是当我看见了这一幕的时候，我就深深的知道保罗在第2章第1节那里他所讲的，我们都是生在罪恶的当中。若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人有对罪恶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appreciate， 就没有办法知道哈，神给我们的救恩是多么的珍贵。我心想在座的伯父伯母们啊，年纪比我们长的应该都知道，我从前小孩子啊，家里面有一个从上海来的伯母，当他帮我带小孩子的时候啊，他常常有一个习惯，夜里起来我就问他，我说伯母啊，你夜里啊，我看我的儿子啊，你就先睡吧，睡一睡，等到我支撑不住了我再去叫你。他说我晚上都不睡的。我说那你晚上不睡，那你早上怎么看我儿子啊？我又上班去了，那你怎么看他呢？他说我睡不着，我想睡我又睡不着。我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我慢慢的知道之后呢，我就看见这位伯母啊，他脸很少年了看起来他说他50几岁，其实他已经70多了。那之后呢那也就算，只要他能够看我儿子就可以。那后来呢，他跟我讲他为什么不能睡觉，是因为他从前在上海帮人家做奶妈的时候啊，他去找他的这个太太啊，去找他太太的时候，他太太在工厂里面。他说他看到那个工厂流出来的这条水沟啊，都是血水，因为在里面两派啊在打仗，要砍人了，所以砍伤的血水就流下来，流到水沟里。所以他一到了晚上，他就会想到这样事情。那个时候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的明白。可是呢，当我去了柬埔寨，我看到那些头颅啊，我就看见人的罪恶。不是今天我们西装笔挺的啊，挺像样子的。可是当环境起来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样子就不对了。这就是保罗在第2章要人所看见的。我们都是生在这个罪恶权势的下面，成为他的奴仆，为他做奴役的事情，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然而神在这样子的境况当中，他将我们举起，给我了我们一线希望，使我们不要再做罪的奴仆，使我们在生活当中生活在神全权所喜悦的旨意里面。为什么神如此做呢？那是因为他的恩典，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我们要赞美他，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没有办法让我们依然在那样罪恶的当中，他呼召我们回应，所以今天我们才有了这样子的地位。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的过去，这就是保罗在这个第6章所讲的，我们过去是如何的，可是因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今天就是不一样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知道认识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所以恶者没有办法再欺骗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爱我们，他一定会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他一定会使我们的逆境转为顺境啊！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保罗就是为这些信主的人祷告的第一件事情。那然而在这个地方，虽然我们知道了知道和知识对我们信仰的重要性之外，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却要讲真知道呢？为什么还要加一个真呢？那难道还有假知道吗？有没有假知道？什么是假知道？知道就是知道，什么叫做真知道？真知道如果照原文翻译过来的话，就是充分的知道。充分知道也很玄，对不对？充分的知道，充分的知道就是有深度的知道，你全人的投入。虽然我们在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对神的认识会越来越多，可是呢，我们所知道的，圣经所给我们知道的，都是关于神的事情，关于神的事情。那关于神的事情是不是必要呢？当然是必要，可是却是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生命要成长，就要将我们关于神的知识转化成为什么？转化成为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转化成为你个人的经历。所以我在这边写的就是一个主观的知道，不再是客观写在书本上的了，写在圣经里面的了，而是因为你的从顺从，将你所知道关于神的事转化成为一个生命上的知道，一个主观上的经历，一个我们在主里面这个属灵的生命啊，才会增长。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讲的真知道。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人都是知道很多很多关于神的事情，很多学校里面的教授在哈佛教宗教语言的宗教神学的，他们很多人都是不信主的，可是他们有丰富的经历。那个在保罗的标准下呀，就是一个知道关于神的事情，可是他却跟神没有好的关系，没有个人的经历。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都讲我们如何的经历神，不是你十年前的经历，不是你五年前的经历，而是现在今天你经历神了没有。所以信仰不再是一个摆在那里的一个知识，而是要拿来相信的才是信仰，要不然就变成我们到学校里去读的这个神学语言了，神学逻辑思想了，就变成一个神学了。可是信仰却是要拿来相信的，相信就必然力行。所以在这个地方，因着我们真知道，所以呢，我们就会确信神。因为我们真知道，有主观知道关于神，所以我们就会更加的信他，以信以至于信，所以我们就更相信他，所以我们就会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知道如何跟他保持这样子的关系，并且知道如何在不同样的环境当中享受它。 享受他不是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享受他，这个太肤浅了吧。好，享受他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里面，不管我们遇见什么事情，我们都在事情的里面遇见了神，我们也因着认识他，知道他，所以我们知道他必要时时的做事。他说我父做事到今天，我也做事到今天，父今天依然在工作。好，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知识，我们就可以享受他。所以这里面呢有很多圣经的经节，那我们今天呢就不便把它全部讲完。所以我就喜欢啊，我就用一个例子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哈。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都读过这个有一本小说，有一本书啊，叫做《密室》吧？哈，《密室》《密室》里面呢，这个田本啊，这个田本他在里面他讲，当那个德军进攻荷兰的时候，哈。他有一天他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他的房间呢是在二楼，他们经常听见这些枪弹的声音，所以那一天晚上他们刚要入睡的时候呢，他又听见外面枪弹的声音，所以他就觉得好像又被吵醒了哈，又这样不安。突然他听到楼下呀有声音，一楼有声音，厨房有声音，所以呢他就起来，他就到楼下去了。那他妹妹也在楼下，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煮了一杯茶，喝茶聊天这样子。那等到枪弹声音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就回去，各自回到房间里面去睡觉。那这个田本呢，他回到他床上的时候，他的手啊就被割到了。当他弄他的枕头的时候啊，他的手就被割到了。所以呢，他妹妹啊，就给他包扎这个伤口。包扎伤口的时候，他就对他妹妹说啊，他说，若我不到楼下跟你一起喝茶的话呀，可能结果不会好了嘛哈，可能什么？结果他妹妹就说，姐姐你不要讲了，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若这个字。只要我们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是绝对的安全。在神基督的里面是我们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常常有若这个字？其实神全权管理，我们要有这样子的认识。所以神不仅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对我们的灵命，都对我们如何认识神、亲近神有关系。可能我们不太愿意，可能我们有些怨言，可是这对我们都有益处的。所以他说，在神的国度当中，没有这个弱字。所以这就是在讲到，如果我们真知道神，我们就更加的确信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如果我们真知道神，我们就知道如何的与他亲近。因着我们跟神有这样美好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亲近他。好，这是第一件事情，保罗要为这些众圣徒所祷告的。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写在这个圣经的下面哈。第二件就是说，在第二件的里面呢，他一共讲了三件事情。那很多人都说这是神给基督徒最大的三个救恩哈，三项救恩。那第二件事情他要祷告的呢，就是使你们知道有关灵命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件事情就是知道他在圣徒当中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件就是知道 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好，所以在第一件事情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的时候，我把它写下来。讲到恩，就一定是一个恩典吗？既然是恩典，就什么？就不是可以靠着人的努力所得到的。既然是召，就不是从人开始，是从神开始，是吧？啊，所以在这个恩召的里面，就是从神开始，啊，所赐给我们的。当然，当神这样恩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回应了。是因为神有这样子美好的目的，啊，在我们身上，他说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从前是属世界的人，现在是属耶稣基督的人，蒙召做圣徒，啊，然后呢，神召我们来得奖赏，所以这些都是神开始的。在这个地方，保罗接着他这个地方啊，他特别啊有看见哈，他就说，在我们的救恩的当中，他神预先定下啊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他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所以在这样子不同的这个解释的当中，就是在解释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所以在这样子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再是一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有盼望的人。这个盼望是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个盼望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所以在这个指望的里面呢，我们就知道神既然呼召了我们，他就给我们一切恩典里面所有的能力，所以他对我们有一个指望，因为我们要达到一个美好的目的。所以恩召啊，是有指标的，弟兄姐妹，他不是说你找耶稣基督要你招你来，你悔改，你相信神了，就结束了，我们就上天堂了，不是这样。好，如果我们想到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好，我就用以色列的历史来做一个解释，所以呢就比较清楚。以色列当他们还在埃及的时候，神呼召他们出埃及，好，进迦南。所以进迦南是一个美好的目的，因为在迦南地里面，他们不再成为奴隶，他们而是成为神的子民。所以神既然呼召他了，就有一个目的地要带领他们进去。这就是这个呼召有何等指望的意思。所以他们是有一个终点地的，可是在这个里面，神赐给他们所有他们所需要的。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虽然是不毛之地，没有什么水源之处，可是神都供应他们。神让旷野出水，赐玛拿给他们，有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要往迦南地去。可是当中我们也知道，他们走了大概多少年了？40年。这个11天就可以到的地方，走了40年。那为什么这样子的历史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都应该成为一个随时可以想到的一个境界，以至于我们知道如何跟神保持一个美好的关系。好，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见，好，这个恩召是有指望的。第二个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得基业到底是神得我们为基业，还是我们得神为基业呢？ 圣经当中都有不同样的说法，可是在以弗所书这边所要讲的就是神召我们来得他的基业，他这个基业是荣耀的。所以保罗说，我们所得的这些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在天上的基业。当我看这些字的时候啊，我心中常常啊有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就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你知不知道什么是何等丰盛的基业？多丰盛啊，丰盛到什么地步？不像那个圣城，它在启示录里面还有解释，对吧？什么币什么珠宝，什么珍珠啊什么的，对吧？可是在这个里面，这到底是什么丰盛的荣耀的基业？然后保罗再讲，它是不可以朽坏，不可以玷污，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些形容词，都是形容词，可是我却看不见到底这个产业是什么东西。那我有时候在想，如果神让我们知道我们以后所要得的这个产业是多么的丰盛，有多么的荣耀的话，或许我们在世的价值观呢、会完全的改变。我们看神也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可能就会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原因，使我们不再爱世界，使我们能够多爱神。可是为什么神不让我们知道呢？多年之后，我再来读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入门是因着信。好，所以我把这边哈，我自己把它写了一下哈，我来啊，就是这个基业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神不明说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在世上的价值观，就必然发生根本上的转变，我们就会轻看世界上的引诱，因我们心中确信，而且确知，在凡事上就会有更多的忍耐，在凡事上就会有更多的宽容，而且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啊，就会结实累累，在我们行事为人上就会更多的荣耀主名。那为什么神不让我们知道呢？后来在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就明白了，原来神的恩召在乎信从这两个字，就像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在乎信从，不在乎为师，在乎你这个人，不在乎你做了什么事，在乎你心中的善，不在乎你做了多少善事。神的次序永远是如此的。当然我们知道，当我们心中有善的时候，善事是必然的结果，可是善事并不表现你心中的善。所以神的恩召在乎信从，也因为这个信就已经看见了这个天上那荣耀的产业，神为我们存留的。就像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边，一开始我们就看见这些信心伟人，亚伯拉罕、拉合，还有约伯，我们就看见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有了美好的结果。那边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也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原来神呼召我们在世界上，不是要我们做些什么伪事，而是让我们的所事 Who I am， 我是谁， 彰显他的荣耀。这就是神呼召我们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有一天我们的这个样子就跟耶稣基督那个呼召我们的这个神的样子很相像。所以当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看见了神他自己，就看见了神的国度。当我们当外人，就说不相信神的人来到这个团体之后，他就感受了天上的喜乐，因为他居身在神的国度当中。这是神要我们在世界上所完成的，这个完成永远回到我们知道神多少，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知道神喜悦什么，我们知道神要为我们成就什么，全部在真知道上。好，第三件事情，如果我们在这边讲啊，如果说是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过去的话，那第二件这个产业应当是我们将来的事情，神要为我们所完成的。那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就讲到我们现在，现在就是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我本来呢今天就是要讲这第三点了哈，结果上面前面呢也是很重要，不过我就过一下哈。就是第三点这边要向我们显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个能力包括了什么呢？这个能力包括神的运行。好，这个能力这个字啊是神的运行在里面，有这个能力的源头在里面，有这个能力的意志在里面，有这个能力的运行在里面，有这个能力的计划在里面。当然今天我们无法把它全部详细的讲完，可是弟兄姐妹，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能力就是这样子大的能力。能力的希腊文呢很有意思，它叫 dunamis。Dynamis 翻译成英文叫做 dynamic。 Dynamic 也是谁的字根呢？ Dynamic， 对吧？爆炸，炸弹。所以这个能力是可以炸向万方的，这样子的能力，这个能力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神将这个能力赐给了我们。既然它可以使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因着在他的里面，我们也依然可以不见死位，可以出死入生。所以在这个今天他说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活过来又后来又说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难道活过来跟复活不是一样的东西吗？那当然不一样，但如果一样他就不会用又字，对吧？所以这是两段，前面我们讲过一同活过来，就是一同，前面三个字啊，这个希腊文呢前面三个字是一同的意思，后面那三个字 SOE 啊就是生命的意思，生命啊，然后后面这些呢就是一起做成的，就是与基督一起做成的生命，就是活过来，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重生。然而在下面的这个字就看起来就不一样嘛，对吧？这个是什么字呢？这个就是一同，你们前面三个一样，一同什么呢？坐起来，站起来，一起可以站起来的。所以这就是一同复活的意思，这个大能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就不再怀疑，不再惧怕，让我们这个能力啊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要给我们这样子的能力呢？因为使我们因着信在今天就有这个新的样式出来，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啊都是有一个新的样式啊能够表现出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就是要有一个新的样子。如果今天我们信了主还是跟从前一样， 那神的大能你有没有完全的领会呢？如果我们今天的生活还跟我们从前一样的话，那我们的信的能力在哪里呢？这些能力都加给了我们。不过呢，我相信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时刻，就像多马一样。多马是一个怀疑的人，可是神从来他虽然是恩慈的，可是他从来不体谅那个怀疑的人。可是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他就会转向我们，针对我们的怀疑启示他自己。所以当耶稣显现在多马面前的时候，多马因着神的启示就说：我的神，我的王。所以今天如果你怀疑，你就要向神祷告，将怀疑挪去。如果你今天惧怕，觉得我不可能在世界上做天上的事情了，对吧？这是很不实际的事情啊。的时候，你就不要惧怕。我讲一个故事来做结束哈，因为这个钟啊好像不太对的样子，我不知道。我刚才看他好像都不太动。我讲一个圣经上的例子来做这个总结，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个约书亚啊，约书亚接续摩西，从摩西倒闭在旷野，因着他击打磐石，没有听信神的话，所以约书亚就带领他们进迦南。所以弟兄姐妹，进迦南的所有的人都是信心十足的人，都是顺服主耶稣基督话语的人，都是顺服神的人，对吧？他们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之后还有60多万其他生在旷野的人。当他们进去的时候，神对约书亚说：当你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你的过约旦河南还是过红海南呢？过约旦河南还是过红海南？红海吗？东南。其实过约旦河更难，为什么呢？红海神为他分开，只要摩西举杖就可以。可是过约旦河的时候，是要人脚先踏在水里，水才分开。所以在那个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要求不一样了。神的要求是有进程的，对吧？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渐进的，我们要跟上。所以将这个客观的真理变成主观的经历。之后呢，在耶利哥城，弟兄姐妹你们记得约书亚是怎么攻下耶利哥城的？你们都已经很清楚了，绕啊绕，绕几次？7次。虽然圣经上没有记载，人家笑他，可是呢 你心想，这一群人从别的地方来了，在我的城下面绕个7次，那很笑话，对吧？你们有没有看见这样打仗的？好像没有嘛，而且都不讲话。他们有没有讲话？姐妹在里面一定有姐妹吧，姐妹有没有讲话？好像圣经上没有写吧，那是不是姐妹不在啊？绕了7次，你可想，城上的人是他们的敌人，他们会不会丢石头啊？没有写啊，可能有丢吧。 那真心想，这么多疯子在我们这个城脚下面干嘛？还走七天，到了第七天还大叫，大叫之后城墙就倒塌了。这样子的例子在哪里听过？也没有看过。可是就因着以色列人顺服神的话，成为笑话，对吧？可是神就为他们成就了这件事。所以在这个攻耶利哥城的这个里面，我们就看见顺从神话语是多么的重要，知道神要求什么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当这样子顺服神的时候，不是我们要去抵打战胜敌人，而是因顺服。所以呢，神在那个地方对约书亚说，你们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不是要去攻打敌人，刚强壮胆乃是要在他们的境况当中顺服神的话。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不是要征战得胜，跟世俗的事情征战得胜，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只要在现在的环境当中顺服神的话，勇敢的顺服神的话，刚强壮胆的顺服神的话，神就要为我们成就一切。这就是在这个的里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神在我们身上的能力是多么的浩大。我们在同时也成为神这个荣耀的产业，神自己的荣耀也会充满我们，而且这个荣耀是充满万有所充满。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在这个里面，这三件虽然看起来真是好大的学问哈，在里面，可是全部都归根于一个字，就是顺从。知道顺服，神就为我们完成一切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为这些信徒所祷告的。为什么称他们为众圣徒？因为是有一个进程，虽然我们从前是不知道的，因着我们的知道，因着我们的顺服，我们就在今天这个境况能够看见神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是那复活的大能，是使我们在环境当中有喜乐的大能，使有盼望的，使有活泼的，使我们今天不再局限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环境的里面，是让我们能够走出来，跟多顺从神，多亲爱众圣徒，因为我们都是为此所蒙召，也都要去一样的地方，我们也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就像保罗他所看见的，你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主要在这个没有指望的世界里面，主要我们的心不再矫持，因为我们有一个定向，因为你将这个方向指明给我们知道，也因着我们知道你是那创始成终的神，我们就因此有喜乐在我们的心中，因为我们知道你不会撇弃我们，因为你必要使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也必知道你是眷顾爱我们的神在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在那里。主要我们为这样子的恩典献上感恩。主要虽然那荣耀的产业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主要我们知道我们爱你，我们愿意顺服，在这个世界上这短暂的日子里面能够完成你要我们所完成的。主要我们将我们的生活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万愿这一切都蒙你自己的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门。